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呢，2023年12月22号啊，今天是冬至。那中国人有个习惯叫冬大于年，那所以今天呢是个不得了的日子啊，这跟过年差不多。那么并且呢，有些人说冬大于年，那就比过年呢还要大，所以呢这是个非常大的一个日子。所以呢今天过冬啊，过冬呢我呢今天用这个时间和大家讲讲节目啊。过冬呢，这个22号呢刚刚是礼拜五，那大家呢下了班就可以回家了，回家呢大家吃一个过冬的这个大这个饭，并且呢也做些食品呢，祭天祭地祭祖啊，这些都是一些习惯。那今天呢我们讲讲过冬。我呢做这个节目呢也好多年了，我的习惯呢就是每到这个中国农历的节日呢我都会讲讲，到了这个西方人的这个节日呢我也会讲讲。所以呢这个今年的12月份呢，当然有几个节，一个呢就是我们讲的冬至啊，第二个呢就要讲到这个圣诞啊，这都是非常大的节，一个对于华人，一个对于这个美国人来说，就是这个西方人，这两个都很大。当然也有些人呢不信基督教啊，所以呢圣诞节对他没有意义。但是圣诞节这一天呢，12月25号呢，也都变成了一个好像是公共性的一个节日。你在美国的话，你自己不信基督教，你也享受他的那个节日啊，因为圣诞节是个大大节日。那当然有些人呢很早就放假了，像美国国会的议员，那14号、15号就回家了，那个法案也不通过了，大家就回家过年。那这一过呢就是半个月的时间，要到这个新年以后才来上班的。那这些当时其他的人呢有些就比较慢，比方过冬，这个一般华人都不会放假啊，因为你都在外国人的单位里面做工，那包括中国人的单位，比方说餐馆啊等等，这些他也要抓住这个机会呢多做点生意。但是呢这个节日呢要讲讲的，我们知道中国的南方和北方其实有很多节日是统一的啊，有些节日呢可能南方比较突出，有些北方比较突出。冬至这一天呢南北都一样过啊。那么这一天是哪一天呢？这冬至，我们知道如果把一年农历的24个节令画成一个圆圈，24个摆在圆圈上面呢，这个最顶的啊就是到了冬至，最下面的那个圆圈最下面的是夏至，最右边的是秋分，最左边是春分。我们就说冬至就是冬天就到了这个高峰，当然说冬天以后还有更冷的时候，是的，后面还有小寒大寒，那么然后呢大寒以后就立春了，那就开始春天了。但是呢真正这一年呢，这个太阳照射在北半球最短的时间就是今天啊，然后呢过了今天以后，这个太阳照射的时间呢就慢慢加长。所以呢我们把太阳作为阳啊，这个呢就是说明呢过去的这个一圈呢、啊、这个阳气在减少，阴气在上升，过了冬至就过了今天以后，阳呢就要出现了，就越来越长了，那就是阳气要升。那所以呢阴阳混沌就是今天，到明天呢阴阳呢它就开始呢就清晰了，这个就是冬至的这个道理。这一天呢如果看天象，北斗星的斗柄呢就指向这个子的这个位置，那么太阳它的位置呢在黄经270度，所以呢这一天呢农历就用来定义11月。那个这个节日呢讲来讲去的一大堆啊，在这个就是我们说从今天开始叫阳盛阴衰，在这一天以前呢就阴盛阳衰，大概就是这样，这个跟那个日子有关系。那么所以大家把这一天呢叫做冬至交九，就我们说什么叫数九天呢，数九寒天呢、啊、那就是九日是19啊，一直到这个9981，这个叫九啊，数九啊。我们说有些人说九九数尽，那就是数完了，81天就数尽了，所以这个呢 这个是冬至交酒，就开始进入数九。冬至以前没有啊，冬至以后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数九，一九、二九、三九、四九，一直到九九，九天叫做一九，那就从现在开始过，从明天开始数九天叫一九就过完了，在二九，然后呢数完这个就是过了九九，九九就八十一天以后这个数就尽了啊，这个大概就是这样，那就真正是到了春天，所以九九这个消寒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吧。那农历的节庆现在因为大家住的房子都有暖气有空调，所以大家也不在乎这个事情了，但是呢这个就讲讲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今天的冬至。冬至呢这个因为古时候啊，首先官方重视这一年完了，这些官啊皇帝啊都要去祭天祭地祭祖祭祖先，这都是要祭的那个大节日啊，当然最大的就是元日，元日就是元旦啊。我们今年的元日呢，还有一个多月，一个多月啊，到今年的元旦好像是到了二月初啊，就阳历的二月初才过元旦，那还有相当一段时间。但是冬至呢，就今天过。那么冬至一过呢，这个大家呢都知道，这个历史上冬至这天是要庆祝的。先讲讲官方。官方呢很早就这个有这个冬至，就祭祖啊，祭天祭神祭人祭鬼，最早在周礼啊，我们在周代就有了，商周嘛，商是没有的，到了周呢就有历法，并且周代就有人呢就把这个历法带到这个当时叫蛮荆之地啊，就现在的这个江浙这一带，原来是野蛮人呐、啊，那些人还纹身的，哎，把这个历法带过去了，哎，这个慢慢大家也用这个阴历，用了阴历以后呢，大家觉得哎呦这个好，那么就有冬至，所以呢就和我们看这个《周礼》，还看《后汉书》，有很多地方呢都讲这个贺礼，那大家呢。不上班啊，皇帝首先不上班，然后呢大家都不上班。我看看《后汉书》吧，里面就讲到东汉王朝对待冬至的情况，他说冬至前后啊，君子安身静体，就皇帝呢就不上班了，静体那就不占那些嫔妃了哈，就是不近女色，这个叫，所以冬至对皇帝来说那就是不能动人啊，这个很奇怪啊，百官绝士，所有的官员呢，大家不上班啊，不听政啊，这明说的，这《后汉书》说的，宅吉日辰而后省事，那么过了以后，我们呢再去做事。那所以呢，我们知道从汉代冬至呢就是国定的假期，倒是现在不会过了，因为现在的假期多了，马上元旦又是一个大假期，在过去春节呢有这么十五天的假，非常的长，所以这个很长，所以冬至呢现在没放假，但是老百姓呢会把冬至当作一个节日的。今天礼拜五一下班，很多人就回家，就做一餐好吃的，就要祭各种了。现在我不知道在美国的华人还有没有人祭祀啊，我想也会有，我看很多餐馆呢都有一个地方呢去祭一些食品啊。那冬至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祭祀的时间，那么至于呢这些祭祀呢还有很多呢就是要做很大的这个典礼的啊，比方说明天明地啊，这个到了明清两代是很大的，那个我们在北京的话，那个在东南啊，它有一个叫有柴炉，在那个地方呢要生火，冬至这一天，西南方呢就要吊灯啊，望灯，乐队呢要齐奏，那这个呢就叫做盘柴迎地神，这个典礼官唱的，皇帝呢穿着祭服，那个呢就要到北京南郊的天坛去祭天，这就是冬至要祭的，所以皇帝他忙呢就忙在过节，他要做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当然呢，很多地方呢，大家都把这一天的作为很重要。大家知道，到了现在这个农历的十一月啊，这个立冬嘛是在农历十一月，在阳历呢就十二月二十一或者二十二号，今年是二十二号，所以这一天呢就轮到了。那大家就觉得呢，这一年呢，我们说有生命力啊，新生命力，因为这一天开始过了以后，阳气就上升。所以这一天呢，大家知道农闲啊，大家不上班，田里的庄稼都割完了，天气冷得不得了， 这几天是冷啊，这个中国大陆这一波的寒潮那就创下记录了，有很多地方零下20多度，有些地方更是破记录啊，那就冷得不得了。那么并且呢，这个零下20度甚至一直南到这个山东都这样，那到我们江浙这一带到广东啊，我们说今天呢都只有几度啊，那个到0度左右，整个长江流域都这样，非常非常的冷。那大家干嘛呢？躲在家里。那所以呢叫永炉会饮啊，就生一个火锅，大家围炉。那当时以前呢很多烧一个炉子，再围着它呢就吃饭，大家呢就吃一些圆形的食品，比方说汤圆啊，这个江浙一带那个汤圆啊，汤圆可以自己吃也可以祭祖，这个呢就非常复杂，并且下大雪啊，所以呢大家在外面呢就雪上游戏了，冰上游戏了，对这个雪人啊、雪狮啊、雪山啊、雪灯啊等等啊，这个大家都很开心的冬至啊，这个接近过年了，有这么一个习惯。好了，我们今天呢选择一下讲食品的事情，因为我今天呢就选择的有些文章先讲讲中国的普一般的老百姓冬至这天吃什么，肯定要吃的了。冬至这天的北方呢全部吃饺子，北方呢它这个饮食啊比较的单调，它饺子是最大的，所以一说吃饺子大家都很高兴啊，平时吃面，现在呢吃饺子。那么也有呢南方一点呢吃馄饨啊，南方吃不了饺子的面太多肉太多，南方呢意思意思，南方还是比较富裕的，所以呢也有另外一种就是喝羊肉汤，这两样东西是冬至比较多的。那么当然呢也有些特别的啊，北方的少数的汉族，就东北啊到吉林一带有少数的汉族，特别是中国的朝鲜族啊，他喜欢在这天呢吃狗肉，要打狗。不过现在呢我估计打狗呢都被很多地方禁了，但是呢在广西他们也是打狗啊，这个广西的这个打狗不知道要搞到什么时候，不过现在呢可能就越来越少了，这个是。那么当然呢我们说旗人呢，也就是满洲人占了中国以后呢，他把他们的一些饮食习惯也带到冬至，他们吃什么？吃白肉，就是把这个猪肉啊，这个炖了以后，也不是炖，也不用酱油，白的，这样切成冷的时候切成一片片，叫白肉，也挺好吃的啊。那么他们叫吃白肉，这个是冬至的这个习惯吧。不过中国的南方呢，大部分呢是圆形的东西啊，这个主要呢汤圆啊，汤圆有两种，一个有馅的汤圆啊，我们现在吃的汤圆呢都是有馅的。还有一种呢在江浙一带，在上海经常见到，就小丸子，就是实心的，里面没有东西。那么这两种东西呢还是有讲究的啊，一个是敬祖先，一个是敬神啊，有实心的和没实心的都不太一样。那么但是都是吃丸子啊，团子啊，这个都是完完整整的。并且呢也有这个煮粥啊，煮红豆粥啊，这个红豆粥这个南方的煮法和这个北方的煮法不太一样，北方呢基本上是粥，一颗颗的红豆放在上面，到了南方呢越喝越讲究，到了广州呢就变成了红豆沙，那基本上呢就喝吃起来和陈皮一起煮，但是呢吃红豆呢也是这一家的。那江浙一带呢还有做酒，桂花冬酿酒，苏州非常厉害。广东呢这个这一天吃什么呢？广东呢吃蚝，这个保安的蚝，广东叫虎席，这是其中的一样东西。这个也吃汤圆，但是广东呢做辣味的糯米饭，广东叫腊梅饭啊，这个煲仔饭的辣味饭在广东是非常讲究的啊。这个东西呢香啊，它这有腊肉啊这个腊肠啊，香肠啊，还有腊鸭腿啊，把它全部呢就放在这个糯米里面煮，是非常好吃的啊，那油非常重，很香。广东呢还会在这一天杀鸡杀鸭，去炖八珍。八珍呢是八种比较少见的烹饪的原料，叫八珍鸭或者八珍鸡，这个常常很多的。不过原来我小时候啊，广州郊外呢看见农民呢是拿食品呢去喂这个牛 啊，为什么呢？因为牛啊工作了一整年太辛苦了，这农民呢要在冬至这一天要犒劳这个牛，拿些东西给牛吃啊，包括这个糯米糕、这个酒糟啊，还有萝卜，还有菜水，就喂这个牛，因为感谢这个牛一年跟着我们啊耕田，辛辛苦苦，那么希望这个耕牛呢来年能够帮助主人呢换来丰收啊，就是这样。那么当然，福建呢、啊、这个广东的这个潮汕地区啊，还吃一种东西叫食，这个字啊不好认，一个米字边一个时代的时，它叫食。食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拿跟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汤圆一样的东西，那么把这个东西里面有馅的，就把这东西在这个炸一下，炸完以后呢丢到这个花生粉里面去拌一下，这个叫食。这个呢是冬至这一天，这福建这个广东的东部粤东啊是愿意吃的地方，所以这一天呢大概就这样。除了这个以外呢，吃汤圆呢是个标准的做法啊，不管是台湾这个都叫这个。这个台湾呢把冬至的汤圆呢叫做冬节圆啊，冬节圆呢连客家也叫冬节圆啊，这就是广东人呢叫汤圆啊，他们叫冬节圆，就是这样吃的。那它还有两种啊，这个用于祭祖的呢是红白两色，像鸡蛋那么大啊，叫做元宰母啊，啊这个各种颜色六种，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冬至的时候这个所吃的圆，这个汤圆啊，所以今天各家呢都吃汤圆。好的，我们休息一下，讲这个苏州人怎么过冬至，吃什么讲究啊。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呢是冬至啊，2023年的12月22号，冬至呢是个大节日，因为是这一年呢当中这个叫阴阳混沌的一天。那在以前呢，这个阳气这个阴气比较重，也就是说每天的日子在缩短，过了今天到明天呢，这个太阳照射的时间就逐步的慢慢比较长，然后呢叫九九二九三九，就是每次九天这样数到9981，这就到了春天了啊，这个叫春分了，那个这个整个冬天就过完了，大概是99啊。所以大家说99那个艳阳天，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从冬至开始999数9个9，就到了艳阳天，就到了这个3、4月份，那个时候呢太阳明媚，春天就到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说法，这个节令。那么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讲讲这个冬至的这个饮食吧。那么前面呢讲了一大堆规矩，那个规矩呢听起来也没劲，下面呢我们就选一个地方的这个冬至的这个食品啊讲讲。今天单选苏州，我呢因为自己是个广东人啊，所以呢很习惯一讲好吃就讲广东的，我觉得这个广东的饮食呢它具有它的特点，但是呢它不具有普遍的意义，因为全中国这么大，大家吃的东西都不一样。那么苏州人呢是最精致的，就是我们江浙菜系第一号应该是苏州菜啊，其他的什么杭州菜南京菜都跟在后面。大家说你在上海怎么不讲上海菜呢？上海菜是个混合，上海菜呢以苏州菜这个为这个典型的代表，然后再加入一些什么这个宁波菜呀、啊、等等这些，所以上海菜是一个混杂的一个菜系，苏州菜呢是很纯正的江苏的这个最精美的这个饮食。那个苏州呢一年四季它都有四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吃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到春天到春分前后，那它吃什么东西呢？吃这个野菜和春笋，因为到春天呢天气好了，满地都长了野菜，这野菜呢又嫩又好啊，野菜还有呢就春笋，这个笋呢每年有春笋和冬笋两种，春笋呢是最好的笋，因为阳刚比较足，所以春笋是最多的，所以呢这个就是春天。所以到苏州去如果春天去呢你就吃这个野菜吃春笋，到了夏天呢就是河虾，这个 苏州的虾呢小，它小小的一个个啊，这像这个指甲壳啊，就大拇指的指甲壳那么大，这个叫河蟹，这个炒河蟹，这个苏州人特别喜欢吃。广东人呢，那就不得了，广东人要吃很大的啊，这广东人，所以慢慢广东的蟹呢都吃到这个南洋去了，这广东呢都不太一样。到了北方呢就没有什么虾啊，就是广东呢就吃大虾啊，这个苏州呢吃河虾啊，广东吃海虾，到北方呢就没虾，因为它地方不怎么出虾。当然现在交通方便，贸易繁盛，所以呢北方人也都跟南方人一样吃虾，但习惯来说苏州呢吃河虾。那么在夏天到苏州吃什么呢？吃面，它叫三虾面啊。三虾面呢是虾的三个部分的面，它的三虾面是指这个虾仁、虾脑和虾籽啊。一般这个虾薄的时候把这个头就不要了，但里面呢有这个脑，所以呢把这个挤出来。另外虾呢有这个虾籽，把籽也流出来，三样东西分开做，然后呢就打在这个面，这个叫三虾面，这个很讲究的。我到苏州吃那个面呢，苏州的面特别好吃，上面呢淋上这个虾籽、虾脑、虾头啊，这个虾脑、这个虾仁，非常的好吃的。另外呢配上这个小白菜，这个就够了，一碗面非常饱的。这个呢就是我们讲那个到了秋风起呢就出这个水八仙啊，这个水里面就出来了啊，菱角啊，这个刺石啊，这些叫水八仙啊，因为这个熟了，这个莲子啊这都熟了，这个叫水八仙。另外呢到秋天呢，这个到苏州最好就是大闸蟹，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是肥了啊。这个到冬天呢干嘛呢？冬天呢就是要吃喝酒。苏州呢酿一种特别的酒，这种酒呢到苏州呢就现在去就有，叫做冬酿酒，冬天酿的酒，这个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么所以呢我们说冬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特别对于江浙这一带，对苏州人来说非常重要。我们说3000多年以前呢，江南这一带呢叫荆蛮之地啊，这个从湖北一直到这个上海的这一片地区都叫荆蛮之地，就是当时在这个陕西、在河南这一带的发达民族周代的，他认为这是这个地方不行，断发纹身，荆蛮之地。那么当时周朝有两个人，一个叫做泰伯，一个叫做中庸，这两个人呢就跑那么远，从这个陕西啊一直跑到了这个苏州这个地方，就带来什么东西呢？就给这个荆蛮之地的人呢带来了周朝的历法，就说我们怎么算日子。所以呢这个现在的这个地方都大家都用这个农历，所以大家就说这个是一个周朝开始在这个地方慢慢就变成一个节日，那个当然很重要了。那今天呢就讲苏州吃什么，首先就讲这个冬酿酒。我们知道世界上有几种酒呢，要看时令，法国的香槟酒是一种，冬酿酒在苏州呢也是一样，就算这个有供应的时间，就是今年做就今年喝，它不要酿很久啊。冬酿酒呢就只供应很短的时间，现在去苏州你到那个酒店就可以买到冬酿酒，而晚一点就没有了。每年的西风渐紧的时候，苏州的各个大的酒厂啊就开始准备酿酒，用什么料呢？就是用深秋的桂花，这个桂花不是拿来带花头，是莲花带柄啊，就是这个整个花托一起摘下来，这个莲花带枝呢有些人说像美人骨，再用这个上等的糯米和深秋的桂花就发酵两次，这个时候呢它又有香味又有甜味，所以呢这个酒就出来了。然后另外呢再把桂花就酿好了，叫糖桂花，就是全部是桂花糖，把这个糖桂花再加入两次发酵的这个酒，所以加起来叫冬酿酒。所以这个酒呢是甜甜的糯米酒，这个度数呢是比较低的啊，所以这个酒好喝。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到了现在中旬啊，应该就十几号十二月，那么苏州人呢就开始打着东西去买酒。那我看苏州人去卖这个冬酿酒呢，什么都带，家里的这个什么买这个瓶装水的大罐子啊，甚至拿的这个不锈钢的茶壶啊，都拿到店里排队就买这个冬酿酒。他们叫靠酒啊，靠酒呢就是打上一个酒，那么就各种各样的东西了，各种各样的塑料瓶啊，什么东西都拿就买着。这个呢还得起早啊，过了一阵子就卖完了，因为大家都要卖。所以呢到今天晚上苏州人呢就开瓶就喝这个酒。这个呢当然首先是祭祖啊，祭完祖先，然后呢在家里啊八仙桌啊丰盛的晚宴，就大家呢都晚宴，大家呢就喝个冬酿酒。这个酒呢它低度数，所以呢老人男女老少他都能够喝，所以呢这是大家喜欢的。好了，这个时候呢就有这个冷菜了。苏州如果过这一节真正的过呢，是八个冷盘，这个十个冷盘，然后八菜一汤。所以这要吃下来呢，你想想他这十九道菜搞完，八个冷盘呢出来呢都是腌的东西比较多啊。我想苏州的最主要的有酱鸭，那有酱肉，有熏鱼，有鸡爪啊，这些上来就是八道。八道里面有一个绝活，这个绝活叫羊羔，就是羊肉做成的冷羔啊。我们叫的绞肉，那绞肉是猪肉，这个是羊羔，羊肉。这个羊羔呢怎么做呢？两样东西，一个是羊的后腿肉，把它炖得酥烂啊，就是碎了酥烂，一咬就化了。另外呢猪皮就熬，这个是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那么熬的当中呢用冷水在轻飘，那还要把这个盆塘里面的这尘渣除去，这个猪皮的胶原蛋白呢就变成透明的，然后把这个原汤啊，这个猪皮做的原汤和这个酥烂的羊肉呢一起呢就把它冰成块再来切，这个呢就是羊羔，这我们有些人叫绞肉，大概就这么一个东西。做得好的话是羊肉的，那么这个呢冻在一起，这个肉和这个汤冷冻了以后就变成像羔一样，里面呢是透明透明的，这个呢现切现吃，拿出来要多少切多少，不是先就切好的，所以呢这个就非常的好吃。当然呢苏州人今天还会吃什么呢？汤圆，这是中国标准的一个过这个冬至的一个标准食物，汤圆。还有一个是过了新年以后的十五，那元宵节也要吃汤圆，这个为了团圆嘛啊，就做了很多，有大小之分呢、啊、有颜色之分。那今天呢苏州人的花样呢也有馄饨啊，北方吃水饺，南方的冬至呢是馄饨。馄饨呢这个馄饨呢跟上海馄饨就大不一样，这个小馄饨就是拿一个很薄的馄饨皮，肉呢稍微蘸一下，就用手一抓就变成了一个馄饨。这个馄饨呢煮起来其实吃来吃去吃不饱，因为它东西少，它不像那个大馄饨，那这个上海吃大馄饨呢里面就满满的一窝都是肉，这个没有的，苏州就简单。所以呢我们苏州有讲法，我们前面讲过冬至馄饨夏至面，就这个讲法。姑苏一带馄饨大部分是薄皮少馅，所以一入口呢皮又破了，有点肉汤有点肉馅，这个汤呢可能是用的肉汤鸡汤加虾皮榨菜末葱花就好吃。馄饨呢就浮在水面，一煮熟的话像浮在叫泡泡小馄饨。那么苏州人今天呢冬至呢还要喝这个赤豆粥，也就是广东讲的红豆沙啊，北方讲的红豆粥。我们知道广东的红豆多糯米少，这北方呢这个也是糯米多，这个红豆呢一颗颗的放在上面不煮透。苏州呢是第三样，它呢两样分开，红豆煮成豆沙，然后呢粥呢是白颜色的，然后呢把红豆淋在这个白颜色的粥上，所以分开的，这个就叫做红云浮白雪啊，这个叫法非常讲。那么因为又甜又糯，所以呢苏州人呢叫它叫糖粥。 那大家说你这个讲了半天，那么吃什么呢？吃就不一样了。吃呢，就是要炫富了啊。这个有钱没钱呢，吃夜啊。如果没有铜钱的动夜，这个就是这一天吃得好啊，讲究十道冷盘，八菜一汤。你想想，十九样东西一起上来。有些有钱的人家呢，除了这个十道冷盘八菜一汤，中间还摆一个火锅在那里打边炉，这个呢就非常的吉利的。那么暖这个火锅里面放什么呢？这个不太一样，它里面煮的呢蛋饺，鸡蛋做的肉饺，鲜虾猪肉为馅，包上金黄色的蛋皮，叫蛋饺，像元宝一样啊，也有意义，招财进宝啊。平平常常的普通的肉团，这一天呢得叫团圆，不能叫肉团。那么大家在一起，并且呢里面还放很多的东西，所以这一锅的这个火锅呢那就馋人了啊，有主要是肉丸，有虾饺。这个除了暖锅以外，苏州人呢要藏酥羊肉，就是饭桌上的大头啊，这个叫藏酥羊肉。藏酥羊肉呢白烧，就是羊肉白烧，煮出来的汤呢都是乳白色的。苏州人呢是最喜欢羊肉，所以呢认为这个呢是冬日的滋补啊，就是滋养和补膘，就是太瘦了。那么这些就大餐呢，这样吃了这一餐。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有一个埋伏的这个吉利，就在饭里面会藏两只热的蒲鸡啊，蒲鸡呢叫马蹄，广东人叫马蹄，北方叫蒲鸡，北京人呢叫荸荠啊，都是一样东西，一个水里面的，我们叫 water chestnut 啊，这个水里面的这个 chestnut。那么这个呢就这一锅饭就埋在里面，天到谁都不知道。如果吃到这个蒲鸡的时候，大家说这捞到元宝了，所以呢大家呢也会有一个哇，太吉利了，今天我吃到元宝了。这个就是苏州人的过冬至。那今天冬至日，我在这里呢祝大家冬至快乐。好的，我们明天再聊，拜拜。